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钉他十字架。
这些人简直不像人，倒像魔鬼了。我从没听过这样像鬼般的仇恨。
我是以色列的大祭司，我说这个人必须钉死。
对，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用皮条鞭子痛打他。
对，
痛打他。
耶稣是清白的，我不能听他们一喊而定他死罪。也许他们看见鞭打流血，就会可怜耶稣，那我就可释放耶稣了。
肃静，巡抚大人来阳台了。
我虽然查不出他的过失，仍要下令鞭打他。士兵们，剥下他衣服绑在柱子上，开始用鞭子狠狠地打。这还不能叫群众满意，去把那杀人犯巴拉巴从监牢带出来。兵士们，把这个耶稣带进衙门院子里。
兵士们聚集一堂，要侮辱虐待耶稣。
哎，他身穿紫袍见了王啊！
太太王啊！
我向您陛下行礼。
哎，对，行礼。
太高兴了，
王冠。哎，王冠，哎，我来做一顶嘛，用荆棘做的。
哎，王还要有王杖嘛。
我给你的。
哎，好好。
有围子，哎，可以当做王的权杖。哎，放在他手中。
来来来，
大家跪拜在他面前，好像拿脏了人耶稣陛下。
王冠来了，王冠来了，荆棘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啊。
不知道这王冠给他什么感受啊，我来叫他感受到。哎哎，
他们用围子连连打耶稣头上的荆棘王冠，使他血流满面。
哎，叫他跪下，叫他下跪啊。
恭喜您陛下，
恭喜您陛下。
陛下，
我要特别的朝拜他，用我的口水敬他。呸！巡抚大人，叫你们带他上来。
两个人犯，杀人犯巴拉巴和拿撒勒人耶稣都站在这里了。你们看这人，我带他来此，你们可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你们再看巴拉巴，他的凶相和形态处处可看出是个凶犯恶徒。
巴拉巴给我们，
巴拉巴给我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查不出耶稣的罪。
我们有律法，就我们的律法，他该死，因他自身是上帝的儿子。
也许这人是神人。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不回答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放你，也有权钉死你吗？耶稣，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
大人，他是指我说的，这是他又一次的亵渎。
这人已饱受鞭打、虐待、侮辱了，这惩罚已经足够了。因为我没有发现他有罪，我要放他。
哎，你若放他，就不是凯撒的朋友，谁自称是王，谁就冒犯凯撒。
该亚法不轻易罢休，因为比拉多让了步，打了一个无罪之人，所以该亚法认为再吵闹下去，比拉多还会更让步，完全妥协。比拉多走向审判席，要做最后判决。
看你们的王，
除掉他， 钉死他！
对，除掉他，
钉死他！
我可以钉死你们的王吗？
我们只有凯撒是王。
凯撒万岁！
凯撒万岁！
除掉耶稣！
凯撒万岁！
端一盆水来。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我要洗手，表示流着一人的血，其罪与我无关，他在你们手中。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巴拉巴，我放你。耶稣，我不能救你了。
除掉他，钉他十字架。
钉
他十字架。
大群人押着耶稣走出比拉多审判厅，在大门口停下。兵还押着另外两个强盗，要同钉十字架。
停下来，把那个原给巴拉巴的十字架放在耶稣肩上。
哎，报告百夫长，我看耶稣不行，背不动
了。你别管，听我的话。
是长官。
把那两个轻一点的十字架给巴拉巴两个同伴。
这个时候，全耶路撒冷都知道耶稣受审的消息，所以很多人来看。人群慢慢地向城外骷髅地走去，人群中也有耶稣的门徒和母亲。
开路，开路！
给
以色列的王开路，站开！
他背不动那重十字架，受了那么多折磨，更没有力气。看他背上在流血，他两次被鞭打，他倒下去了。
弟兄们，搬开那十字架，扶犯人起来，然后再放在他身上，叫他背。背呀，背呀，耶稣！
他又被压倒了。可怜我儿，
我主的母亲大人，我来扶你走吧，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别干那些恐怖的事情了。
约翰，谢谢你，但我这母亲巴不得让我替她受这些苦，我愿再受。
一个才进城的乡下人，古利奈人西门，正在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哎呀，多可怜呐！这个人背不动那么重的十字架，他就倒了。
哎呀，多可怜！这个人背不动那么重的十字架，他要倒了。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就是他。”我的两个儿子都跟从了他。
抓住这个人，弟兄们，他同情犯人，就叫他替他背十字架。
耶路撒冷的女子们，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将来要受的灾难而哭。
给师傅开路，钉他十字架。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 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魏章了十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凿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拉纤，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它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一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拯救人类，但是一群不理解他的人把他给杀了。在耶稣被定罪被处死的过程中，人的罪是非常凸显的，而且群众在罪恶影响下可能会到怎么个丧心病狂的地步也很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述的就是耶稣受审问被定罪的过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路加福音23章。
我们前边看到啊，总督比拉多呢是左右为难，他不知如何是好，他也难怪啊。控告耶稣这些个人呢，他们是动了脑筋，还下了功夫。你看，强调的罪名，说是耶稣自封为王，上帝的儿子呢，一笔带过。为什么这样？自称上帝的儿子，那是宗教罪名啊。就算他们想落井下石，无奈授权有限，还不能杀人。 就是到了总督府也等于白说呀。可自封为王就不同了，那是政治罪名，意味着要起义造反拉杆子呀。这要是按照罗马法律怪罪下来，十字架那是非钉不可的。这比拉多开始啊，他反应不过来，可慢慢的心中的疑问他越来越多呀。你说耶稣是起义造反，多半呢得伴随着暴力吧，可他作为首领，让你们这么些个人给压到这儿来，这暴从何来呀？再者说，这年月起义造反的多了，手中是刀枪，身边是兵马，可他呢手无寸铁不说，就说门徒吧，12个，还出了一个叛徒11个，没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这根本不是起义造反。比拉多心里明白，耶稣冒犯的不是我比拉多，更不是罗马帝国，而是他们这些个人呢、是他们自个儿到我这儿来啊，那是借刀杀人来了。不过比拉多也不傻呀，他不会给自个儿找麻烦，给人家当枪使。现在是逾越节，他也知道，按照规定啊，要依照民意释放一个罪犯。他想呢，我呀，就把那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公害最大的巴拉巴叫出来，让他跟耶稣在一块儿，让百姓自个儿决定，这说不定啊，耶稣就给放了，我呢也正好落个公正清白之名。这么想这么做的，把两个人叫到众人面前，比拉多喊话，我这儿有这么两位，今天按照规定，我让你们自己选，挑一个我杀，选一个我放，现在开始。这巴拉巴呀，也就是这杀人犯，也知道自个儿啊没什么指望，垂着眼皮听天由命了。就听着底下的一片喊呐、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就连巴拉巴本人听着都睁大了眼睛啊。比拉多也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可是再细听啊，钉耶稣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这俩人全听清楚了，震耳欲聋啊。这俩人不约而同同时都望着耶稣。比拉多心里明白，今天不管是放谁杀谁，自己已经不负责任了。可他心里头实在是不明白呀、这些个人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比拉多心想，我呢也不能落个杀害无辜之名。想到这儿，一挥手叫卫兵端上一盆清水来，双手伸进水中，边洗边说，这可是你们自己干的，流这人的血是与我无关。下边一片呼喊呢、没关系，他的血都归到我们子孙身上。比拉多一听，那好，放人。接着是当场释放杀人越货的大强盗巴拉巴。这巴拉巴自己的不明白，是边走边回头看着耶稣，自个儿本来根本就没有指望，就等死了。他真是实在不明白，今天怎么耶稣竟会替他死呢？这真是啊，善恶交锋到极点，今天罪恶在掌权，看到众人丧理智，总督当众来洗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忍受痛苦的人有福的。我深信有许多人在遭遇苦难或者是困惑的时候，都会心里向神来问他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些的问题，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有一个答案，但是多数的时候他都一言不答，甚至我们也会为一些人向神感觉到打抱不平，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好人也会遭遇到苦难呢？事实上，圣经从来没有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信主的人以后都没有问题，不会有苦难，不会有眼泪。我们常常看见基督徒与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会遇到苦难，甚至有流不完的眼泪。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中最能够表达哀伤的字，是指着所爱之人的死分离而有的悲伤。这种心里面的悲痛伤痛是一种无法隐藏的悲哀，不但使人感觉到心里绞痛，也会使人情不自禁的流泪。这一节经文中的哀痛的意思是忍受生命痛苦的人是有福的。朋友，在人生的经历中有许多的经验是需要从苦难中体会出来的。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伤害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他别人的悲痛，就像一个没有经过牙齿痛的人不知道牙痛那种痛苦的感觉和滋味是什么。或许你曾经也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处在一个苦难之中，许多人给你的安慰和劝勉好像你觉得没有果效，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不但不能够体会到你的心境，而且他们所说的话使你心中更觉得愁苦。我想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做，而是他们不能体会到你的经验和心里面的苦境。所以有些的经验是从苦难的学校中学来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面对亲人的别离，忍受病痛的折磨，面对生意的转变失败，面对天人的灾害，地震、火山的爆发、水灾、暴风雨等等。为什么有的人一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而有些人一波未平，一波又兴起呢？其实这些的苦难能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与高贵。忍受生命痛苦的人是有福的，靠着主吧，愿主帮助我们。
We are standing on holy ground, and I know that there are angels all around.Praise Jesus now. We are standing in His presence on holy ground.
We are standing on holy ground. And I know that there
基督徒在信主之后还有一些坏习惯似乎很难改掉，而且往往越不对的事越没有力量不去做。属灵前辈郭振友老师说，最好革除坏习惯的方法是借助每天的灵修，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有些姐妹说，我的脾气很糟糕，改来改去改不了，有什么秘诀没有？我就说，姐妹，你有没有好的灵修的习惯？她说我没有。我说，你试试看，养成早上一个很好的灵修习惯，看看有没有帮助。先谈谈每天读圣经好处在哪里。好吧，请翻开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0-24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他说，你们学了他的道理，领他教的话，就怎么样，要脱去你的旧人，穿上新人。脱去穿上是我每天所需要做的功课。我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在这边，我是一个中学生，我在学校里面很喜欢打足球的。打足球的时候，每天就回家的时候，就打完足球的话，身上就很多的泥啊，泥方面很脏啊。然后想脱那个我的运动衣丢到洗衣机去洗的时候，哎，我爸爸说，孩子不用洗，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开那个制衣厂做衣服的，他说，孩子，我工厂有很多的衣服，你今天不用洗了，丢掉，明天穿新的，每天一件，啊，多好啊！我爸爸有钱，李天父也很有钱的，所以你每天所做的，不只是休息。修补你的旧的，你更重要是将你自己丢掉，穿上新的。这新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灵修这个很重要秘诀，不在于修补你的旧的我，乃是脱去它，不要了，要将它倒空出来，让耶稣来充满。所以每天早上的时候，你跟神有很亲近的时间的时候，你发觉你爱他越多的，赞美他越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将他自己来代替了。你就发觉到这样改变你自己，比你自己修补的话快很多，因为你不是修补一些很难修补的修补的旧的我，而是配上神自己耶稣基督本身。那这个比较抽象，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个比喻了。假设有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想做个实验，他就请一个叫做李三的先生进来。进来以后呢，他就跟李三呢讲了假的事情。所以跟李三讲了假的事呢，就请李三呢到这个房间里面，一个人坐下来，一个空房间里坐在椅子上面。他说，李三呢，请你下面30分钟呢，我刚才跟你说这个假的事情，你绝对不要想。好了，李三就坐在那边呢。30分钟回来以后呢，心理学家就问李三：“你刚才想什么？”30分钟，你猜他想什么？就是假的事情。为什么？这记忆犹新呢，而且你特别要我不想的话，就想的更多。啊，现在有一个就是张四了。啊，张四来到这边的时候，心理学家跟他讲了甲的事，然后呢，很快的跟他讲了乙的事，甲跟乙的事情两个事情。然后呢，就跟那个张四说，你到这个房间里面，你下面30分钟绝对不要想假的事。好了，张四回来以后30分钟，心理学家问张四，你刚才想什么？你猜他想什么？是想他你的事。分别在哪里啊？有代替。因为你要我说不要不要，我空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是想他了。但是如果有东西的给你代替的话，我就可以将这个排掉了。你要修补你的旧的我很困难。你说我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讲了很多了， 但是老公回来的话，一看到面目可憎，你就发脾气了，忍不住的。为什么？你在修补你的旧的我。所以我就劝弟姐妹说，你可以试试看，找上好好的灵修。好灵修的主要目标不是修补了旧的我，乃是渴慕神，赞美他，去爱他，融在他里面，那你的爱里面，神的属性就慢慢好像淋到你身上里面，就将你的旧的东西排出去了，脱去穿上，是我每天灵修的秘诀。
借着每天的脱去穿上，我们靠自己改不掉的坏习惯会慢慢被耶稣的生命一个一个的取代。谢谢郭老师的教导，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新冠疫情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很多人失去健康，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全家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今天我请到了在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来跟我们谈谈，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朱大夫您好。
你好。
神特别把约伯记放在他赐给人类的这个书圣经里面的话，神是希望我们从约伯这三位朋友学习，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
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教导我们，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去给朋友帮助陪伴安慰，这种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这样可以让受苦难的朋友能够挺过去，能够坚信神的爱在那里，时时的在支撑着他，不管是朋友还是其他的，这都是神送来的，才感觉到神的大能，神的大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挺不过去的。只有在这个苦难里面，当我们依赖神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神不光光是我们的密友，他还是我们的救赎主，甚至是像约伯一样是生命中的至亲的亲属。
朱大夫，我请您花一点时间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这三位朋友讲的话各有什么样的重点。首先是以利法，以利法这个人，他对约伯说的话有哪一些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知道的？
就以利法而言，他应该说是年纪最大，最有智慧，人生经历最丰富，也有涵养的这么一个人。他对约伯指责的时候呢，是非常含蓄而间接，而不那么尖酸，不那么刻薄，所以说容易让人接受。他的重点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做错事，神也不可能刑罚没有犯罪的人，他一定会赏赐那些公义的人。如果一些人受了刑罚，势必是由于他犯了某一种罪。我们注意到这里，他前面部分毫无疑问是对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问题是，苦难并不仅仅发生在罪人身上。而以利法这种观点提出来以后，约伯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的，他说，我没有犯罪，我怎么去悔改？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遭受这些苦难，我并不是犯罪引来的这些灾难。我想这是这个以利法他说话的一些重点。
那么第二位朋友比勒达，在他对约伯说的话里面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知道的，需要学习的？
比勒达这个人呢，就不像以利法那么慈善了，他这个人就是火气比较盛，可能年纪也稍微轻一点，言辞比较激烈，说话毫不客气。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他，他们受报应。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是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发达。他在十八章里面还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不照耀。他的看法呢，实际上苦难呢是神的刑罚。如果苦难临到一个人呢，一定是他犯了罪，不然就是如果你没犯罪，那就是你的儿女也会犯罪。总之一定是你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什么人犯了罪，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呢神把苦难加给你来刑罚你。比勒达这个人呢，是用自己的猜测，他并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比勒达这个人就是非常轻视约伯的人格，他坚持认为约伯是个罪人，而且对约伯受苦的缺乏这种同情心了，他总是把苦难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要从中学到，就是说当我们不明白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去自己妄加猜测，用自己的意念强加于他。我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去猜测。
我可以想到正处于苦难当中的约伯，在这么深的痛苦里面，听到比勒达的话，可能句句话都像是千斤重一样很难承受的。
那是锥心刺心，就像伤口了撒了一把盐。
是是的。那么第三位朋友索法，在他对约伯讲的话里面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
索法可能是三位朋友里面最年轻的一位。索法他的见解就是，他上来连推测都不要了，就说一定是你犯了罪。他跟这个比勒达的这个观点也差不多，一定要是你犯了罪，要不然就是你的儿女犯了罪。即使你在行为上没有犯罪的话，那么你的动机也犯了罪。总之神刑罚你，必定是你犯了罪。行公义的好人绝对不会有苦难的，就是所以说他认为苦难是属于犯罪的人才特有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接受教训，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即使是义人也会有苦难。
请您总结一下，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一些什么态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思考在患难当中如何去显明神的大爱和神所给人类的一些真理。约伯的三位朋友所说的话基本上在大道理上是不错的，但是呢他用错了人，因为不适合约伯的情况。尽管如此呢，他们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来激发这个约伯的思考和思辨。所以说我们在安慰遭苦难的朋友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妄自的去猜测神的旨意，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而应该有同理心，用神赐予的爱多去关怀受难者，多给予陪伴。换句话说，我们要有那种同理心。有时候无言的陪伴比千言万语更加有用。
约伯在面对三位朋友的话语之后，他怎么样来回答这三位朋友？
他听了朋友的话以后，听着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呢，他当然会有情绪，于是呢为自己辩解，他对朋友就是说了很多的话，比如讲像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一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是你们的智慧。然后呢说虚空的言语有穷尽，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还有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来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是呢他说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注意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安慰朋友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嘴来兼顾他们，而且消解他们的忧愁。很显然他的朋友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是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就说这是第21章里，第19章里面他非常绝望的时候他说，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当我们这个遭遇苦难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反应，我们有反应是正常的，我们会反映自己的情绪。但是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痛苦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时时要把神放在心里面，要敬畏神，记住神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不能以口以手以任何的心思意念来冒犯了神。
您觉得神借着约伯的态度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而且也是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约伯记的第一章二十节或第二章的第八节，那么约伯遭遇的苦难以后，他就匍匐在地下拜，而且他在一切事上并不以口犯罪，他对神是一种非常敬虔的态度，他不亵渎神，不去抱怨。神借用这三个人作为使用他们为工具，来激发约伯来进行辩论思考，直至最后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神。他们说的话实际上在大道理上都是正确的，尽管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可能不适用于约伯，但是呢，他不亵渎神，不去抱怨。
嗯，是的，约伯的确是一个义人，从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抱怨不犯罪，可以让我感受到这个人的确对神是有敬畏的，所以他这个底线他是绝对不会超过的，真的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的态度。朱大夫，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约伯的态度。
不客气，愿神祝福各位，让我们一起仰望着神，共同度过这次的难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德堡大学医院的医生朱大夫跟我们谈论圣经的约伯记，以及我们在这一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当中，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理解痛苦。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要告诉您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我有一个名叫宋琪儿的韩医女友，她是一个跟我一样的高位截瘫患者。宋琪儿在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中摔断了她的脖子，她和丈夫在这场车祸中还同时失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宋琪儿的丈夫好不容易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但是宋琪儿她摔断了脖子，不但手脚无法动弹，同时还得面对无法停止失去挚爱的孩子带来的无尽的伤痛。这对宋琪儿一家真是一场天大的浩劫。但是宋琪儿与丈夫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他们终于可以靠着耶稣前进。虽然我的朋友仍旧时常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也利用在床上的时间来背诵圣经，实际上他已经把整本诗篇牢牢背下。但是故事并不是就这样结束了，这对夫妇最近在倾盆大雨里开车，被后面紧跟的车快速追撞，宋琪儿从轮椅中被撞飞了出去，他的脖子再度折断，是的，是第二次折断。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仍然在医院康复中。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吓坏了。我的意思是，谁能理解为什么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究竟怎么样的解释才足够呢？沃伦·维尔斯贝，一位美国的牧师以及作家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一个经过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之后 破碎的心更难医治的了。但是属于神的人并不求任何解释，属神的人靠着神的应许继续走下去。您知道这是多么贴切，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想要找出所有事情背后的原因，想要找出神的计划，但是像是上商场购物时所列的清单似的，把所有圣经里可能的原因以及因为所以发生的解释全部列出来，有时也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是神的应许，就算是神的应许不包含任何的解释，我们也无法看见神的计划背后的蓝图，但是这些应许显现出神原本出于良善及慈爱的性格。就如同以赛亚书46:4里为例，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怀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哇，神在这里的解释是那么的强而有力，我仍怀揣，我已造作，意思是我就是万有的神，我就是那万有并维护你的神。我朋友们，神要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及帮助，神并不欠我们任何解释，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解释了他的爱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把以赛亚书46浓缩一下，就是神应许他必拯救救赎我们，他必怀抱也必拯救。这怎么说呢？在这章原文的圣经里，神至少用了6的他，就是指他自己的这个代名词。他在这个应许上签字盖章，并且自己亲自送达。我们也许无法避免痛苦，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神必定拯救我们的这个事实来度过这痛苦的时刻。因为神是慈爱信实的，他应许必定保守我们。最后，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好好活着，我们靠着神的应许，相信宋琪儿与她的丈夫今天会特别同意这个说法。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 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 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